喂，嚟咗啊，入嚟倾两句啊。
三二一。
欢迎光临小房间，
我是 Chase，
我是 Sammy。
小房间是一个关注广州以及大湾区本地青年文化的粤语播客节目。通常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一名不同的嘉宾来到我们在广州东山口的线下小房间录音室一起录音的。不过今期又是一期有少少不同的节目，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期节目是跟电影有关的。见到个标题相信大家都会知道，我们今期呢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新鲜出炉的金像奖得主。
是的，就是最佳新晋导演卓奕谦。
今次跟卓导演的这个对话呢，也都是几难得的一个机会来的。因为在我们今天录制节目，我们是礼拜二录制，就在不到48个钟头之前，在星期日的晚黑。如果大家都有看就会知道呢，香港电影金像奖呢就在前晚那里就进行了整个颁奖，而第一个颁出的奖项就是最佳新晋导演。那时我们刚刚知道会有今次的机会可以跟卓导演一起聊聊天，所以当我们知道他拿到奖的时候都挺兴奋。
是啦是啦，要同一个新鲜滚热辣的金像奖得主录节目啦。
是啦，不过呢在听到我们今次的对话之前呢，都跟大家讲声，因为今次的这个录制呢，卓导演太忙了这段时间，
超级紧张的时间。
4月19号呢就是年少日记这出电影在国内正式上映的日期，而我们是一个礼拜之前看到的点影场次，而在前晚金像奖颁奖获得了这个消息之后呢，跟着下来我相信卓导演在拿了奖的这个兴奋之余呢，亦都密锣紧鼓咁样开始了电影的巡演的整个宣传的工作的安排。所以我们亦都是很难得咁样在他今次上映之前这一个礼拜在国内的这个路演的行程当中，很难得咁样获得了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在酒店里面跟他一起简单咁样倾几句。
不如我哋讲下我哋睇电影场嘅啲感受先啦。我哋就尽量唔剧透。
咁你觉得呢出电影首先啦，如果打分嘅话，你自己打几多分咧？
我自己喺豆瓣我系打咗五分嘅，因为
即系满分系五分，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觉得我平时睇电影，其实我觉得我哋两个我哋嘅要求未至于达到一个专业嘅影评嘅要求，但我觉得可能我哋睇咗好多电影，应该都会有自己嘅一个审美啦。咁我觉得一出电影可以令我喺睇完之后有好多嘅思考嘅话，佢至少应该就可以达到四分及以上的水平。而这出电影在我看的时候，看完那一刻还有可能看完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都对它有很多的思考咯。
如果我自己打分的话，我未必会打到满分那么高，我自己的打分可能会在4分到 4.5 分之间。毕竟作为一个新人导演来说，我再留一点空间给他，但我自己确实是入场之前其实没有那么高期望，但是看完出电影之后，我会很肯定地说是比我入场之前的想象是要好很多的。
因为这出电影可能大家在看预告片又或者一些简单介绍的时候都会知道，其实它是在题材上面是比较沉重的，涉及到写遗书啊，跟住有些青少年和家长的一些亲子关系啦，还有一些精神健康上面的一些问题啦，包括还有一些涉及校园暴力。其实讲了很多是真的在社会新闻上面经常见到的一些现象来的。其实看电影当中呢，我都是有这个几次这样的流泪的环节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剧情里面有，即除了一些另外有些感触的部分之外，它还在剧情编排上面是有惊喜的。
讲到剧情的编排，我入场之前看预告片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这一出是一出所谓的文艺片啦。但事实上在整个节奏上面看的过程当中，一鼓作气，真的都由头看到落尾都没什么特别会令你走神的地方，所以个剧情的安排上面也都是很紧凑的。我觉得 而且在故事情节上面有适当的一些反转，甚至乎是一些很巧妙的设计，可以勾起大家的一些注意力，还有很多的题材都会在里面，你 feel 到导演会有想表达的空间在这里，但整个手法上呢都有他的一种当我们跟他谈完计之后，我都发现可能是他自己性格中的一种克制，这种克制也都是在他的对这出电影的铺排上面，我相信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
不如我们讲一下自己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个部分，又或者是觉得比较感同身受，又或者很有代入感的一些部分。
如果这段时间大家我想都应该会看到很多年少日记的各方面的一些宣传啦，我们今天就不在个剧情里面跟大家作太多的剧透了。我可能会从一些细节的环节，因为其实今天在我们刚刚从访问回来啦，本身在个计划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不过就真的时间很有限，那我们只能够跟导演很简单地听了一下他很简单的一些对于电影的想法，但其实都有些其他的方面是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想提到一样东西，我自己比较注意到的一样东西就是个电影里面的音乐，因为其实我看到在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上面，《年少日记》都获得了其中一个提名，就是关于电影的原创音乐的。而我其实自己是喜欢这出戏的原创音乐，甚至乎他在这出戏里面在电影当中有一段歌名都告诉你是钢琴的作品，来自音乐家 Debussy 的一首钢琴曲，很安静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Reverie， 叫做梦。我后来看回这一首作品，当我去看回他的资料的时候，会发现很有趣，我不知道是导演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一首歌也是德彪斯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其中一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是太为意的一首歌，因为在电影里面信中都提到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其实德彪斯当年有一份报纸或者有一个媒体愿意去写他这首歌的一些报道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一封信去给那个媒体，就说啊，你居然选了我这首歌，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都不是一首很重要的作品。
哇，
是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背后的故事之后，我又觉得哇，有少少很巧妙的关联在这里，而且那首歌是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欢的一段旋律，在它很安静的旋律底下，它又有一些怪怪的节奏，其实就跟今次的剧情呢是会有很多吻合的地方，所以我自己都想赞一赞今次不单止在选这一首曲，同时是整个背后的声音的团队做了很多音乐的声音设计上面的一些功夫，我觉得都是做得不错的，甚至乎在一些在整出电影都相对比较克制的一个基础底下，某一些的很盗欲的环节背后的电影声音的设计，仍都是令到那个气氛烘托得非常之很适当。
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点，我之前是没发现，我觉得好像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彩蛋。其实我觉得这些应该都已经是导演的刻意安排来的了，没可能这么巧妙。因为其实除了刚刚你讲这个彩蛋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彩蛋，包括有些人名啊，包括在字幕最尾的演员列表那里，那等等在电影采访导演中间都会提到一个点，就是他那个河马公仔的，大家都可以去慢慢地去看电影的时候挖掘，我都不知道我适不适合剧透。
总言之呢，都是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来紧的这个月电影上映的这个期间可以走入去电影院。而跟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都跟大家放出我们今天晏昼的这个采访的声音啦，希望透过这短短30分钟不到的这个倾偈的时间，给大家从导演的视角多少少对这部电影背后的一些心思，背后的一些想法，会有一个更加立体的了解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有请《年少日记》嘅导演卓奕谦。
大家好，我系卓奕谦，阿卓。Thank you, Sammy. Thank you, Trace.
喺度恭喜一下导演啦，因为喺48小时之前啦，喺两日之前就啱喺金像奖上面又攞到新晋导演嘅奖项啦。而家嘅心情系点样？
我依家唔係通常我個人好遲鈍嘅，可能我隔幾日先至同我老婆講，其實都幾開心啊咁樣。因為通常係好忙嘅，即係我一介平民咧，其實我從來冇諗過啊，原來要有啲活動要梳頭化妝啊，即係嗰個唔係我熟悉嘅世界嚟嘅。我記得之前譬如有啲提名嘅時候，我係好遲咧先有人同我講話，其實你係咪要揾衣服嘅贊助？我可以嘅咩？即係會咁樣嘅。於是啲嘢就好趕啊，好忙啊，跟住要安排啲時間。因為以前我係我同我太太講話，其實都唔使化妝，我唔得啊，你啲皮膚好差。咁跟住金像獎前一晚，佢又同我講話，你要敷個面膜，我係咩要咁嘅咩？唔得啊，你真係要啦，老公，你聽日可能會俾人影到你噶嘛咁樣。咁係忙呢啲嘢，其實係咁，但係咧，我又好多謝我太太，因為即係佢可能唔想我緊張啦，咁啊，於是會同我做一啲咁嘅嘢啊，令我唔好諗咁多啊。同埋咧，其實即係有啲人問我就話啊，對於會唔會攞獎呢樣嘢，會唔會好大感覺啊，會唔會緊張啊咁樣？其實咧，我記得咧，我前日咧，我最大嘅緊張係嚟自咩咧？就係萬一真係得到呢一份鼓勵啦。要上台啦，我好驚會講錯嘢，即係我會唔會喊噶？其實係驚自己，同埋咧，因為金像獎咧同其他頒獎禮唔同，金像獎咧台下面所有人都係你嘅朋友，好多由細睇住你大嘅導演啊、編劇啊、副導演啊、製片啊，好多都係朋友，即係好多都係你入行就開始鼓勵你嘅人，亦都有好多咧係譬如梁雍婷，我同佢第一次認識咧就係我做緊第二副導演，佢係一個特約演員嚟嘅，佢咧係飾演咧一個地產經紀，佢為咗要得到一份合約咧，跳水喺個游泳池度游向一個有錢佬咁樣，佢係做一個咁樣嘅角色，冇對白嘅喎，咁嗰個就係我同梁雍婷嘅第一次認識，咁台下面其實好多咁樣一齊成長嘅夥伴，咁跟住我就會覺得死啦，即係會唔會？講多謝又漏咗人啊，會唔會緊張得滯啊？講錯嘢其實係因為、即係年少日記咧，對我嚟講係大家一齊做嘅一件事。佢得到嘅任何獎項上嘅鼓勵都係我哋全部人嘅。咁、如果我講錯嘢咧，係會影響到，譬如影響到監製，同、埋影響到攝影師，影響到男主角盧振業等等，即係會緊張呢一啲嘢。
咁今次都係你嘅第一次執導啦。咁點解會諗到寫呢一個故事嘅？你嘅靈感來源喺邊度啊？
係大學時期有個朋友輕生咗，咁然後嗰件事咧係我人生第一次咁接近死亡啊。跟住我就覺得。係喎，原來佢前一晚仲同我好地地，佢第二日就會突然間就會唔見咗咯。原來人會咁樣喎。咁、然後我就一路都思考緊點解呢件事會發生啦。我會諗啊，前一晚我哋見面嗰陣，我其實明明可能有機會同佢講多兩句，咁但係呢件事冇發生。然後我會諗啊，其實會唔會我自己都係咁樣嘅咧？即係同佢即係生活喺同一個城市，會面對一樣嘅壓力。因為香港咧，其實普遍嘅觀念咧，都真係好想你去做一個成功嘅商人啊，賺好多錢啊，做醫生、做律師啊。你同人哋講話你中意電影咧，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得唔得㗎？即係會咁樣。
今次呢一個題材咧，我哋都睇咗點影場次啦。個題材上面嚟講，都稍微有少少沉重，或者個份量都好重。我哋睇完嗰一場電影嘅時候，都見到好多個觀眾都坐喺度。好安靜咁樣等所有嘅工作人員嗰啲名單睇曬，都仲坐喺度，好似個心情都未可以離開到個劇院咁。揀一個咁深沉嘅故事啦，喺創作呢個故事嘅階段當中，你自己嘅內心有冇喺創作上面嘅一啲掙扎啊，或者個過程係點樣嘅？
其實咧喺寫嗰陣係好孤單嘅，因為咧我嗰陣時我面對緊幾樣嘢，就係我已經做咗十年左右嘅編劇，咁然後咧又冇乜。作品即系写咗好多故仔，佢哋最后都冇出现咁样，咁我就开始觉得啊，其实你阿卓，你啱唔啱做电影呢个行业噶？你系咪喺时候要转变啊？你留喺度都冇任何嘅成就，你对唔对得住你自己啊？咁样，咁跟住我就觉得啊，但系我好中意电影，我就同自己讲就系咁啦，你写一个故事，然后去申请嗰个首部剧情片，咁如果咧你成功嘅话咧，咁你咪继续做咯；你唔成功嘅话，你咪好好地同电影道别啦，咁样。
首部剧情电影计划是由香港电影发展局支持，并通过电影发展基金拨款资助，通过电影创作和制作计划比赛选拔，胜出比赛的新导演和电影制作团队将获得拨款拍摄其首部剧情电影。这项计划的目标是通过资助新导演和电影创作团队以商业模式拍摄首部剧情电影，从而为香港本地电影培养人才。
咁跟住我就要問自己嘅問題，就係咁多年嚟，究竟我最想討論嘅事情係乜嘢？最想講嘅故事係乜嘢？咁、於是，我好快就知道佢必然係關於我嗰個朋友嘅事嘅。即係佢離開咗之後，我好多年都仲會，即係有時會夢見佢啊，有時會陷入一啲情緒入面啊。咁我問自己啊，你最心心念念嘅東西係乜嘢啊？咁就係呢個事情。咁於是就寫呢個故事啦。咁然後佢唔可以係完全係我朋友嘅寫照，絕對唔可以，因為嗰個係屬於佢嘅故事。佢有留一封信俾我，但佢講嘅第二啲事情。咁於是我就係喺嗰個情感嘅基礎上面，我要再創作一個全新嘅故事，就係關於鄭有傑呢個小朋友嘅故事啦。咁然後寫嘅時候咧。挣扎多唔多，梗系多啦，都唔知道呢个题材应唔应该讲出嚟，你会唔会伤害到啲观众啊？系咪有人睇完之后出事咁点算？咁跟住，但系我又好矛盾，我又觉得即系香港有咁多呢啲现象，譬如咧香港有新闻啊记者有啲守则嘅，就系你唔可以去渲染啊，或者系好主观去讲呢啲新闻，一啲轻生嘅新闻。咁但系咧，我記得呢個守則係我細細個已經有咯，好多年咯。咁然後我睇翻香港嗰個情況，佢冇改善啊，十年前同而家係一樣，甚至再越嚟越差。跟住我就覺得，咁究竟呢一個守則仲有冇用？其實定係人人都好想有一個出口去討論呢啲事情啦，討論心入面嘅事情啊。咁我就覺得啊，好啦，咁就寫呢個故事啦，咁樣。咁然後寫作過程裡面嘅掙扎就係好攰，個心好攰啊，即係寫呢個事情。但是你一開始了你又不可以停的。咁然後我自己呢係好有時好唔鍾意啲新聞嘅標題，就係我呢個人呢就因為失戀，咁於是呢第二日呢佢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啦。唉，冇搞錯，人係好複雜㗎，你點可以就係因為嗰件事就去判斷佢係因為失戀所以就離開咗。你唔係佢，你都唔係佢身邊嘅，你點知佢可能係面對咗一啲心理問題好多年。就算是跟他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人都未必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因为我们人就是会这样，你不想打搅到人，于是你就不说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於是我去寫故事的時候，我就知道在鄭有傑身上發生的事呢，那個原因一定不是單一的，它是很多不同的原因，運氣都是原因來的，即是他有個很喜歡的漫畫家，最後那個漫畫消失了，這樣即是很多不同的原因的交錯，即是因為有些人就說啊，這個故事即是很批判上一代，其實不是的，那個只是其中一個成因來的，即是這個故事其實不是說這個是誰誰的錯，即是不是鄭中基，不是韋羅斯，而是个情况是这样，这个小朋友很不好彩，然后剩下来的人又要怎样走下去呢，那个才是我认为最值得讨论和重要的东西。
其实这个剧本和导演出戏完全都是由你自己创作嘛，但是执导都是你的第一次导演的作品来的嘛，你压力大不大，还有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記得嗰陣時咧，一知道佢哋批呢個資金之後咧，我第一個壓力咧就係要改好個劇本先，因為我交佢申請嘅第一個劇本係唔好嘅，我記得係。
即係佢哋要佢改嘅。
咁跟住咧，我改下咧。我的压力就是因为你要开拍嘛，
有时间限制的嘛，
是有限期的嘛，那怎知道呢，我就拖了很久，我呢去到呢同期的过时过节已经落了画了，我都未改好个剧本，然后呢尔冬升就开始说我了，喂你拍定不拍的这样，跟着我写下呢，跟着连灯火阑珊都上映了，因为这三部戏过时过节、灯火阑珊和年少日记咧，就是同一届的资金嚟嘅。
哦，
系啦，我有个咁咪叫死线啦，都系叫做
系
死线嘅压力啦。去到拍的时候咧，我就冇时间谂压力呢样嘢啦，因为每一日要面对嘅好多，要同演员沟通啦，要谂分镜啦，要同唔同个部门沟通啦，跟住然后要谂究竟剧本仲有冇漏洞啦，每日就反复去睇嗰啲剧本，就系话呢一句有冇多到啦。有冇意思？有冇錯啦？係啦，要諗下個演員應該點樣演繹咧，跟住個畫面係點樣嘅咧，即係已經忙到咧忘記咗壓力呢樣嘢噶啦。因為你過到嗰日已經好好啦，咁樣啦，係啦。咁我最擔心嘅係咩咧？其實係因為有兩個小孩子演員，咁然後呢個題材係咁沉重嘅時候，死啦！即係呢兩個小孩子演完之後，即係萬一佢哋有心理問題，咁我咪要落地獄係咪先？即係好大責任，其實係，但係係好彩嘅，因為兩個小孩子咧，其實佢哋係好叻嘅，即係好成熟。佢哋咧一停機咧，其實佢哋抽離角色 嘅嗰個速度咧係快過啲大人嘅，
咁犀利，
係啊，好犀利。跟住我諗翻起係，即係我細細個咧，其實小朋友嘅你係好叻嘅，即係你好快就你學習速度好快，適應能力好強，你好早就觀察到啲大人幾時唔開心，幾時講大話。我哋嗰陣時唔知咩叫腰酸骨痛啊，我哋嘅體力係無窮嘅。咁然後呢兩個小朋友就即係令到我覺得係。你擔心咁多做乜嘢啫？你阿卓，你呢個戲咧就係講緊唔好批判咁多唔同嘅人，唔好批判身邊嘅人。你做乜？你覺得你自己做大人就好叻咧咩？你諗咁多方法去討好啲小朋友啊，去安撫佢哋，你都唔記得咗佢哋本身有幾叻啊？其實係兩個小朋友好犀利，因為後屘咧我都係近排同阿黃子樂傾偈，佢話翻俾我聽。其實咧我喺現場咧停機之後咧，我唔敢笑啊，因為咧你哋啲大人咧都仲好傷心啊，係啊，即係我都仲係做緊戲，因為我好攰啊。
反而係小演員安慰翻你
啊，係啊。咁跟住我記得咧，係裏面有個鏡頭一鏡到底嘅，就係跟住阿黃子樂個背面，跟住佢去到課室一個角落頭一個角落，然後擰轉身，跟住眼濕濕啊嘛。因為我係唔中意同啲演員講話，你嚟到呢度你要喊，你嚟到呢度咧你要眼濕濕、眼泛淚光咁樣係唔好嘅。因為咧我嗰日係拍攝嘅第一日嚟。
嗰場第一場，
第一日係啊，第一日就拍呢個啦。咁我同黃子樂講：你而家個處境咧，你每日都俾同學仔取笑嘅，呢個係你日日都經歷緊。今日有咩唔同咧？就係你發覺你個弟弟都想笑你，你 O 唔 OK？ 你明唔明白呢個事情？佢話我 OK， 跟住就拍，跟住佢已經做到啦。咁咧我就知道就係話，哦，原來佢係好能夠感受到嗰個劇本嘅，因為個個演員嘅處理都唔同，即係有啲咧你直接話俾佢聽，你喊跟住佢就做噶啦，係啦，嗰啲係好技術型嘅演員。黃子樂一個好感受型嘅演員。咁然後咧，我拍咗嗰個鏡頭之後咧，我就知道 OK， 我同佢嘅相處嘅方式應該係點咧，就千祈唔好當佢係小朋友，即係你唔好同佢講話好叻叻啊你，我獎勵一個糖俾你食啦，咁千祈唔好咁樣，佢會。睇你唔起，係啦，即係演員就係演員，即係佢冇分係資深演員啊，偶像明星演員定係童星，大家都係演員，大家因為大家講緊同一個故事，咁跟住我就知道，哦，我就係要咁樣同呢兩個小孩子去溝通，係啦，咁所以咧，自從嗰鏡之後咧，即係每次話，子樂，我 OK 喎，你自己覺得點啊？你要唔要追多一個啊？佢話我 OK 咁樣啦，咁我就話，咁你休息先啦，我哋去準備下一個鏡頭。我同佢嘅溝通係好似大人嘅，我搞掂咗機器嘅位置，我就再翻嚟同佢哋講之後你嘅故事係乜，跟住話我睇咗劇本啦，邊個講咁得啊？即係佢係一個好小大人嚟嘅，其實係。
咁其實呢個都算係同小朋友溝通嘅一個對於家長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嘅。
對我嚟講好好嘅學習啊，因為拍之前咧，我甚至會問自己就係、是。其实你中唔中意小朋友咧？我冇谂过呢个问题。写完之后，我先至发觉系你要同小朋友沟通嘅。你第一次拍小朋友，你搞唔搞得掂啊？即系成日都话小孩子与动物系最难拍噶嘛，系啦，嗰、那个啊都惊噶。即系所以我事前嘅压力都系嚟自我究竟我应唔应付到小孩子拍摄咧？咁样最后发觉原来佢哋同成人系一样嘅。咁我好幸运啦，揾到佢哋两个。
咁講到演員啦，另外兩位男演員啦，包括有小野啦，聽講都係同你識於微時，認識咗好耐嘅朋友。另外一位就係鄭中基，其實喺個戲入面都俾大家好深嘅印象啦。尤其是鄭中基，因為以往提到佢嘅名字，大家諗到都係啲好搞笑嘅形象。但今次佢嘅角色係一個好嚴格嘅嚴父。當初係點解會想話揾佢哋去飾演咁樣一個角色？
因為我記得我係大學時期認識盧振業嘅。咁我唔知係咪每個地方都係咁啦，即係啲大學咧有個迎新營，然後有唔同嘅組別嘅。咁盧振業咧係我嗰組嘅組長嚟嘅，係啦，佢係我大我一年嘅師兄。咁我哋嗰陣時嘅稱呼咧就係佢係我嘅祖爸爸，我係佢嘅祖。
祖源
仔系啊系啊系啊，佢系我阿爸嚟嘅，其实系。
哦。
咁嗰阵时咧，已经觉得啊，呢个人好好温柔啊。然后我有啲咩想倾偈都会揾佢啊。即系卢振业对我嚟讲系仿佛系好似一个好适合同你倾偈嘅，俾到好多安慰你嘅一个前辈咁样嚟嘅。毕咗业之后就唔系成日见面，佢有佢嘅工作，我有写我嘅故事，大家好多年都冇见，直至到写好《年少日记》呢个剧本之后咧。因为我心里面冇一个特定嘅形象嘅，佢可能系肥肥地都得嘅，可能佢系白纸又得。
即系写嗰时系冇话一个好明确嘅一个外形嘅形象。
系啊，即系佢未必系高高瘦瘦咁样。因为我通常保留呢一块嘅空间，因为我自己都觉得你唔应该将嗰个人定型嘅。咁然后我后屘就唔好谂嗰个人系咩样啦，你谂嗰个感觉啦，你认识嘅演员里面边个最俾到你郑老师嘅感觉啊？咁我就觉得咁系卢振业啦，同埋咧有呢个人喺。 喺現場咧，我會好安心啊。
嗯，
即係佢唔會偷懶嘅，即係魯振業咧係一個好多招數嘅人嚟嘅。佢係即係譬如有一場喺醫院咁樣，佢攞住個錄音機，佢就將佢自己嘅電話咧擺咗個錄音機下面 ，roll 機即係開機之前咧、就播啲音樂俾自己聽。佢一知道要開機咧，佢就停咗佢，然後佢自己喺狀態咧，佢就即刻就可以演嗰個戲啦。
哦、
如果唔係咧，你又要可能要將個電話又唔知俾邊個啊，你要除嗰個耳筒啊咁樣，你個感覺冇咁即時嘅。咁佢有好多呢啲即係少少嘅動作去幫自己做戲，即係呢個一個例子。咁現場有盧振業，我就好安心。咁好彩佢即係有呢個期啦。咁跟住係鄭中基啦。咁、鄭中基先生咧就係我以前做金像獎頒獎禮嘅創作組啊。咁因為頒獎禮都需要劇本，即每一個人嚟頒獎，佢要有台詞。我做嘅第二年咧，就鄭中基先生就係主持人。咁啊，嗰陣時開始認識嘅，因為嗰陣時咧，我係即係寫字小弟啊，即係我打完個稿咧，我就同佢對稿啦。因為主席啊，爾冬升啊，同埋當其時嘅創作總監莊文強導演咧，就好忙啊。咁於是我就要同阿鄭中基先生就佢一句我一句咁樣去對稿啊。咁嗰陣時認識咗，咁但我哋唔係好熟嘅。咁但係鄭中基先生從小到大都係睇佢演嘅喜劇。
嗯，
同埋我一直都覺得咧，鄭生咧係一個好多經歷嘅人嚟嘅。大家都知道佢年輕嘅時候咧，就經歷咗好多好激烈嘅事件嘅，係咪？咁跟住一個咁多經歷嘅人，然後亦都好多起起跌跌啦。佢嘅低潮之後咧，其實係劉偉強導演請佢去做幕後，就由低做起，跟住去到今日咁樣噶嘛。咁然後我自己一直都有一個觀念，就係、喜劇係最難嘅。你能夠掌握喜劇嘅人咧，佢好明白乜嘢係痛苦，係啦，即係譬如周星馳。他很明白一個小人物是怎樣，所以他很多故事都是講一個小人物的奮鬥故事，譬如蘇乞衣，譬如食神、少林足球，他們都是有起起跌跌的故事，人物是很豐滿、很完整。咁跟住我就自己很期待看中基先生的正劇的演出，但一直都沒有機會。同埋咧，中基先生系我自己个脑海里面最想象唔到出嚟会系点样嘅效果嘅人嚟啦，咁我就揾佢啦。
嗰个形象咧，我而家谂翻起都有少少惊，系啊，所以
我都谂翻起好多以前细个嘅时候，即系我谂中国人嘅社会入边，往往父亲都系扮演一个严父嘅角色啦、所以我自己睇嘅时候都好有共鸣。同埋今次因为电影个名入边就有提到日记啦，包括喺电影当中亦都有好多写信啊。寫字的一些鏡頭，但是另外一個角度，因為我們自己錄 podcast， 我對語言上面又比較會關心一點，我都發現有很多的位置是，比如好像小野想打字的時候，他那下很激動的時候，他會用講嘢來去代替打字，是語音輸入，包括是大家要去到山頂那裡，通過喊的方式去將很多的情緒釋放出來。那這裡面有兩個問題想問，一個是你怎麼看語言在我們生活當中，在溝通當中的那個作用或者說分量，另外一個就是對於個劇情的設計上面，用日記或者用這樣的方式來去串起兩個跨越了很長時間一個人的成長的故事當中，你自己在鋪排上面的想法是怎樣？
首先語言，其實因為香港人呢是很沒有一個表達內心感受的習慣，因為我呢自己，我以前呢就係好鍾意社交嘅，以前。但近幾年呢，我越嚟越減少個朋友圈子，即係我越嚟越鍾意咁樣兩三個人，最多四個人咁樣係人少少咁樣傾偈。因為呢，你譬如你出去飲酒，好多人呢啊去唱卡拉 OK， 咁好開心嘅，係咪大家飲酒。但係你傾唔到偈嘅，嗰啲係資訊上嘅交流。但是你冇內心感受的交流，咁然後我係覺得係，即係以前嘅我係更加唔識得表達感受啊，或者係傳統嘅社會裏面，我哋好少咁同對方講啊我愛你啊，唔會咁直接啊，大家都怕醜。咁所以對我嚟講，喺香港語言嗰樣嘢咧，就係大家難聽啲叫表面説話，但係唔係有心嘅，即係唔係因為我想呃你，係我唔習慣去表達我有幾愛你啫，即係咁樣。咁於是咧就變咗咧，好多時咧就反而係寫字啊、微信啊，係咪？點解我哋會有啲表情符號咧？係啦，係咪？即係因為嗰樣嘢好方便。但係你俾一個哈哈笑嘅表情符號嘅時候，唔代表你個樣就係哈哈笑。我哋會透過呢啲媒介先至好一點，係啦。但我哋平時係唔會咁樣。咁即係我拍呢個戲嘅時候，我都成日都問自己啊，點解啊？有時我哋會後悔冇來得及好好道別啊！即系例如我同我朋友咁样啦，系啦系啦。咁然后你嘅第二个问题就系嗰个书信，因为我朋友留俾我嘅嗰封信， 啊，好多年之后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即系我有时会想起佢，我不敢睇翻佢添。即系你点会突然间睇翻佢？咁呢个感觉咧，就喺个戏里面就佢又有发生一个好耐以前写低嘅一啲书信，经历咗好多年，你睇翻，你个感觉仍然喺度，你会好挂住佢，你会想象佢写嗰阵系个感受系点样？即系纵使你已经冇得同佢倾偈啊，但你都要行落去噶，咁你就要俾自己一个信念，就系你已经冇办法去改变过去，但系你可以改变嘅就系佢留低俾你嘅嗰啲文字对你嘅意义啊。因为譬如我朋友嗰件事，亦都有人会同我讲啦，就话啊，你会唔觉得你朋友留低一封信俾你负担好大啊？即系系咪一件好负面嘅事？跟住我唔识答呢个问题，佢令到我思考就系、是、我唔想我朋友留低呢封信俾我嘅意义系负面嘅。我要改变呢个意义啊！咁可能拍即系已经佢都好爱电影，我可能拍一套戏，即系记载咗我关于佢嗰啲感受啊，未必我就可以揾到个方法去放低一啲嘢。咁但系结果连累放唔低嘅，原来哎呀啊！连小日记咧，结果咧就系佢由香港嘅十月，去年十月佢嘅点影，去到今日已经半年啦。原来咧，原来我每日都会谂起呢个人。咁跟住我就学习到就系话。其实你不是要放低，你是要接受 你曾经他对你很好，你要接受这件事，要记住这件事。所以他在香港的宣传语句叫好好记住。即是其实很多人都会 离开你的，但是你最重要是你记得他你的好。那戏里面呢讲回语言那件事，是日记这个媒介。所以呢他戏里面呢也都会有语音输入，即是他也都写信给他太太。他会有个公仔自言自语，包括他太太的少女时期，又或者是杰仔这个人都有自言自语的时候。即为什么这么多这种方式去自己跟自己或者跟人沟通呢？就是因为就是刚才你问我第一条问题那样东西，就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不习惯直接去讲自己的感受。但我经常都觉得，即我自己如果拍完这个戏，我能够多些拥抱或者跟多些我爱的人说爱你就好啦，咁样我俾自己习惯呢样嘢，唔好俾自己后悔咁多。
嗯，
好似好长气啲。
咁啱啱咧，其实你都有提到咧，就系河马，我都系见到嗰个演员系啦，好得意嘅，即系河马演河马。咁我都发现有时喺啲宣传物料上面咧，都会见到一个河马公仔啦。我想知道河马喺呢出戏里边系咪有啲咩特别嘅含义嘅？
哦，其实呢它是很早年代的产物，它是1984年
的
公仔来的，
即是 keep 到现在。
keep 到现在。啊，不是，但是因为有一些公仔医院呢会做少少修复的，它本身有只耳仔烂了的，但是那间铺头就很好的。它呢其实为什么是84年呢？就因为它是我爸爸送给我妈的订婚礼物来的。
哇。
咁后来他们结了婚呢，他就给了我这样，那他就由小陪我大。咁跟住有時候啊，即係細個啊，可能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咧。啊，我細細個就一個好中意幻想嘅人嚟嘅，即係我記憶所及，有佢喺度陪住我，又會自言自語啊，又好似傑仔咁樣嘅。咁跟住大個咗咧，我又面對嗰樣嘢啦，即係我開始拍拖啦咁樣。即係有時候咧，男女朋友之間，或者我而家我同我太太之間，即係我做錯嘢咧，咁咧我咧就會靠河馬嚟講，對唔住啊，媽咪咁樣，即係會咁樣嘅。即係雖然我拍呢個戲好想鼓勵自己，就係直接啲同你嘅伴侶講嘅，但係你都有怕醜嘅時候噶嘛，咁樣即係用佢嚟溝通咯。咁所以佢陪咗我好耐噶啦。咁啱戲裏面咧就有個情節，因為傑仔有自己嘅公仔啦。咁然後去到寫到少年少女嘅時候咧，嗰個情節就係話年輕嘅鄭 Sir 第一眼見到林雪兒，佢喺度做緊啲乜嘢咧？我想有一個情節令到佢諗起哥哥，然後令到佢你要知道點樣珍惜你眼前遇到嘅所有嘅人。咁於是就覺得啊，會唔會呢個少女都係有一樣嘢同哥哥係似嘅咧？就係對住公仔自言自語。咁但係本身嘅劇本咧係寫係一隻熊嚟嘅。咁但係後來咧，因為我哋嘅資金唔多，你能夠節省嘅道具咧，你就慳咗佢啦。因為咧，你一買咧，你可能又要買多幾隻啊，
做後備
係啊，做後備啊嗰樣嘢啦。咁我心諗，算啦，我咁中意河馬咁啊，用咗佢啦，咁樣啊，亦都有個意義啊，可能記錄咗佢咁樣。
咁頭先有講到你由少年時期嘅成長啦，咁喺戲入邊，井 Sir 佢嘅成長，屋企人俾佢好多嘅壓力。咁你都話喺香港生活嘅話，其實可能家長都經常會對小朋友有好多期望啊。你自己的成長同埋井 Sir 會爭幾遠咧？似唔似咧？
一啲啲啦，因為香港即係譬如90年代初， 我想个个都是这样，即是香港是一个很喜欢竞争的一个地方来的。即我有样嘢会好想讨论嘅，就系话，即系我由细到大都有个感觉，就系啊，点解所有嘢都好数字化嘅咧？我哋系咪每一次倾偈都要涉及到啊？你而家赚紧几多钱啊？交租有冇压力啊？或者系网络化咗嘅啊？你嘅追随者有几多啊？喂，系咪要有呢啲数字，我哋先系人嚟噶，先值得被尊重噶？我唔系咁中意呢样嘢。同埋人人嘅際遇都唔同啦，即係我小孩子嘅時候，我見到有啲同學嘅壓力比我大好多添，家暴啊、斥責啊，時時都有嘅，即係喺香港。但係我嘅意思唔係話啊追求成績就係唔好啊，絕對唔係咁樣。追求成績係需要嘅，係啦，因為你有目標俾自己去前進啊嘛。只不過係你人與人之間相處嘅時候，唔需要一嚟就話佢係垃圾。
嗯、
即是你可以去问下他，譬如 OK 有个小孩子成绩退步了，你咪问下他，咦呢排发生咩事啊？佢倾下偈先啊嘛，做咩一嚟就话佢？即系你话佢系垃圾咧，你唔会帮到佢嘅成绩噶，你只会令到佢嘅心理阴影越嚟越大，然后更加害怕去读书嘅。因为我想翻起自己小时候啊，我经常个苦恼咧就系成绩唔好啊嘛。然后我大个咗咧，发现咧原来我需要面对嘅咧唔系成绩上嘅数字，系要去处理好自己个心啊嘛。啊，因为我大个咗，而家三十几岁，跟住我发现咧，而家香港嘅小孩子嘅压力都系大嘅，虽然唔同咗啫。因为我在这个地方长大，我不想以后都是这样。我觉得啊，很想有一件事去讨论这些东
西。因为除了亲子关系啊，同埋呢啲学习压力、身边的社会压力之外咧，其实喺出戏里边仲有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精神健康嘛。因为其实无论是在香港定是内地咧，其实呢些新闻咧，我哋都特别呢几年都成日见到嘅。作为呢些精神健康上边有需要的朋友的家长啊、朋友啊，你有咩建议俾到佢哋？
哦，咁我又冇资格俾建议啲家长，我自己都未有小朋友。咁、但系我做个仔女，我谂喺我即系小时候嘅学习环境入边，系、真系冇讨论过精神健康，即系我长大咗先知道有呢样嘢。到依家咧，即系我个太太同我相处咧，都仲会不时同我讲话：，阿老公啊，你今日讲咗好多你嘅经历啦，咁但系你嘅感受系乜嘢咁样？跟住我就觉得系咩？我冇讲感受咩？即系好多嘢依家都仲学习紧啊！原来将个感受讲出嚟系咁重要，因为好多时点解佢咁样问我咧？就系、佢可能察觉到我有啲烦恼，又或者我个人唔系咁自在，因为我太太系好敏感嘅人嚟嘅，佢个敏感度极高嘅人，你冇得呃佢嘅。即系你今日可能发生咗啲唔如意嘅事，咁跟住我自己都冇察觉到我自己不对劲，咁所以佢就会问我啦：你今日有咩感受啊？咁样。咁跟住我就覺得啊，好重要。其實呢啲嘢，即係如果我小時候已經知道表達感受係咁重要咧，係可以避免好多誤會嘅。即係嗰個小孩子可能係上課唔專心，可能佢有啲煩惱，唔係佢偷懶，而做大人嘅唔應該第一時間就話你好懶啊，你太中意玩啊，係咪？你太中意遊戲，你唔讀書啊咁樣。是不一定的，即是你都不知道他想什么，先聊天嘛，即问下他你是不是即发生了什么事嘛，
先听下他的感受先。
对了。
咁最後咧，《年少日記》喺4月19日嘅時候就喺內地嗰度上演啦。咁對於喺內地上映，對於內地嘅觀眾，你自己希望佢哋睇完部戲會留低啲乜嘢？有冇咩説話想同觀眾講嘅？
我記得《年少日記》咧嘅世界首映咧喺上海國際電影節。咁然後之後咧喺廈門嘅金雞百花獎都有放映啦。內地嘅觀眾好熱情，即係我印象好深刻嘅。但係我同時心情又好複雜，因為我唔係好想啲觀眾對呢件事有共鳴，因為係啊，即係我都唔知點講，其實係。咁啊，同埋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因為佢嘅題材好嚴肅。但係如果你哋有興趣睇嘅，我當然好多謝大家啦。咁如果有啲小孩子睇嘅咧，都要注意，即係要同家長啊或者係成年朋友一齊睇嘅，
好啦，咁今日都好开心，
多谢你，
好开心今日可以采访到卓导啦。咁大家都可以喺接下嚟4月19日嘅时间嚟睇《年少日记》，系啦，
多谢
晒，
辛苦晒，
辛苦晒，
辛苦。
好啦，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次同卓奕谦导演一齐倾偈嘅内容啦。咁其实我哋准备咗好多嘅，都系希望有好多嘅问题可以当面向佢发问啦。 奈何時間確實有限，當然亦都好感謝導演喺真係非常忙碌嘅呢一個宣傳嘅空檔當中，為我哋擠出少少嘅時間，我哋都係好開心可以新鮮滾熱辣啦！喺佢得到獎之後，僅僅兩日嘅時間，可以我諗應該算係內地嘅媒體當中，我哋係第一波可以同導演傾到偈，所以今次都好開心啦。
系啦，咁其实喺啱啱喺采访导演嘅途中啦，我都有问过佢，如果面对一啲有精神疾病又或精神健康问题嘅亲戚朋友啊，有呢个困扰咧，其实我觉得呢个状况喺而家嘅社会上，其实都系一件比较平常嘅事嚟嘅，即系好似电影导演话斋，其实可以俾多啲关心俾佢哋，无论系老师啊，或者作为朋友啊，甚至作为家长，我哋其实都会好推介身边成为家长的年轻人啦，过去看看这出电影，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新的思考出来的。
咁唔单止讲紧嘅所谓青少年嘅群体啦，甚至乎系成年人情绪嘅问题，其实喺我哋嘅生活当中都是相当之普遍的，甚至乎讲唔好讲到情绪病咁严重，我想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唔少嘅压力啦，嚟自工作啦，嚟自于家庭啦，嚟自于社会嘅各方各面啦。头先我哋讲咗话，我哋身边可能会有咁样嘅朋友，导演俾咗我哋一啲启示，都系话作为身边人啦，我哋好重要嘅一件可以做嘅事，就係多啲去听佢哋嘅諗法，唔好咁快去落结论啦。包括喺电影当中，你见到导演係透露或者涉及到好多嘅唔同嘅一啲社会话题，唔单止係话父子之间啊，唔单止係话校园欺凌啊，其实都係想有一个作品係俾大家知道，我哋嘅生活其实面临緊好多嘢，好多嘅问题都围绕喺我哋嘅身边，但係呢个就係我哋真实的生活，我们都没办法去忽视他们其中任何一样东西。如果我们作为身边人可以多些去倾听，去留心我们身边的人在想着什么东西的话，我觉得都会是对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咯。当然不单只是身边人，我们都需要去留意到自己的感受咯。因为问心自问，每个人在社会当中压力都一样有。当我们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是需要帮助，需要去跟人聊聊天的话，都不要将这件事永远收收埋埋在个心里面，不要觉得这件事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因为我自己看完个电影里面有个感觉，其实今天可能不够时间跟导演聊得那么详细，但我自己一个观察是，你会发现电影里面所有写下来的东西呢，好像都是会被埋在个心底。
是，
但是当那样东西讲了出来，感觉上就好像是抒发了或者释放了出来，整件事就轻松了很多。语言有时候是有一种独特的力量的，就好像导演刚才都有回答这样的问题。那我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将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多些去表达出来。
甚至你录一期节目去记录自己的心情，我觉得都是一个舒缓自己心情的，就是纾解自己心情的一个好方法来的。那除了刚刚讲到跟人多啲溝通啊，又或者多啲關心自己啊、他人嘅心情之外咧，如果你真係有一啲情緒上邊嘅困擾啊，你都可以揾到我哋揾到一份公益電話嘅熱線啦。廣東省心理援助公益熱線的電話，我們都會將這個電話和一些相關的訊息放在 show note 上面，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多些留意了。
是的，這一份的表格裡面有很多在廣東在我們身邊可以找得到，我們可以接觸得到，可以幫到我們的一些社工、公益團體的熱線電話。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致電過去，起碼當找個人陪你傾下偈啦，甚至乎喺我哋兩年前喺《超級大灣家》呢個節目當中，我哋亦都同婦聯啦，嚟自廣州嘅巾國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對於女性啊、婦兒群體啊，佢哋都係可以俾到好多嘅幫助啦。相關嘅一啲聯繫嘅電話，我哋亦都會放喺 show note 入邊。希望大家如果真係需要幫助嘅時候，勇敢咁樣表達出嚟啦，亦都及時咁樣抒發自己嘅感受出嚟，等大家都有機會可以幫到你。
咁最后啦，最后啦，就是今次我又可以请大家看电影啦。听完今次节目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呢分享一些你身边的故事啊，又或者看完这出电影的感受，或者对这出电影的期待都可以的。我们都会选出前十名发出相关评论的听众朋友送出电影飞一张的。
分享你对于这出电影的一些看法啦，我们一起在这出电影的基础之上去听听大家不同的一些故事啦。如果你未看这出电影又准备去看这出电影的话，最后给多个温馨小提示你，就是我想啦，在看这出戏的过程当中都挺容易掉眼泪的，所以
记得带纸巾啊，
入场之前就最好就带定包纸巾。
其实我仲想分享一下我哋睇电影嗰时嘅成场人嘅一啲反应。今次睇电影系可能我近几年睇电影以嚟第一出见到差唔多全场嘅人系睇晒字幕表嘅，即系连所有演员嘅字幕啊、演员表啊，同埋相关嘅制作团队啊，所有出晒电影，真系全全放完啦，大家先开始离场，而且系好安静咁样离场咯。出咗场之后，其实有部分观众都系即系揾地方休息啊，觉得可能需要一啲时间去平复自己情绪。其实我睇完都是有这样的感受的，就是觉得看完之后需要缓一缓自己的那个情绪，所以入场之前记得带好纸巾，还有自己的情绪都会需要一些时间去处理的。
咁希望大家中意《年少日记》呢一出电影啦，亦都记住19号开始《年少日记》正式咁样上演。
哦，大家记得拣粤语版嚟睇。
睇完电影之后咧，欢迎嚟到我哋嘅评论区，喺我哋小房间入边同大家一齐分享你嘅感受。
咁今期节目就录到呢度啦。
小房间，我哋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